别烦，
小孩卖卵，
爸妈要取暖，
小孩要去玩。
嘘，别吵啦！
亲子天下 Podcast 要开始喽！
各位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亲子天下 Podcast 节目《爸妈烦什么》，我是主持人、亲子教育讲师魏维智泽爸。我家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呢都算是在青少年的年纪了哈。原本以为呢他们在我从小陪伴他们很用心的教导之下哈，应该可以去安然度过这个青春期的风暴，但是没有想到哈，特别是像我儿子啊，当时他待在国中的时候，不时还是会感受到他那种我才明白到什么叫做浑身是刺的那个模样哈。有的时候跟他们讲话真的是需要先思考一下，不能够就想到什么说什么，不然哈他们的反扑会让我们更火大。那这一集呢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所谓青少年的议题了哈。今天的来宾呢是常年服务并且深入理解青少年，近期呢也跟亲子天下这边合作出版了他一个新书，叫做《过曝世代》，他们生长在最安全的年代，却是心理安全感最低落的世代。让我们欢迎陈品浩心理师，欢迎品浩。
Hello， 泽爸，还有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品浩。
谢谢品浩来哈。上一次我们来聊的话是社会情绪学习的这个议题哈
，SEL。
这一次呢，是因为有任务的，
是。
对，就是品浩你要出新书了，恭喜恭喜恭喜，
感谢感谢，承蒙大家的认可。对对，
我在看您的这个新书的时候哈，很多地方我都点头如捣蒜，因为我家的孩子真的就是青少年了。
对，
特别是过曝世代这四个字好贴切哦。
是，
我看了内容当然也明白这个所谓的过曝就是在网络世代，
对，
过度的曝在这个外面。
对， 对，
可不可以跟听友们分享一下品浩你会写这一本书的初衷以及你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
是是是，这个说起来其实就是说，如果你跟我跟泽爸一样，我们是爸爸妈妈的话，我们其实小朋友他们出生其实就是在无线网络然后吃到饱的一个年代嘛，所以说你看对照起我们在成长的经验，这个世代的孩子他其实的确是过度暴露在网络底下。我们以前小时候成长的环境里面呼吸的空气就超简单的，最主要两个成分就是氧气跟二氧化碳，可是现在小朋友他呼吸的空气里面的有三个主要成分是氧气、二氧化碳还有 WiFi。
好，
你就会发现，哎，这样的一个世代长大过程当中，我有时候都很纳闷，就是说，到底哎，这个世代长大的孩子会是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世代的样貌？
不知道哎。
对，那你知道，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在治疗所，我们的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团队哈，一个治疗师的团队，其实常年都是在服务这个儿童青少年的很多的议题。我们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好奇，就是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在全台湾，我们在讲这个心理学，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理学，我们用的教材你知道是多久之前的吗？哦，我们用的教材其实已经是20年前，至少10年前的，
中间没有更新吗？
基本上是它只有断断续续的更新，可是问题是全部都是来自于国外的这个心理学的编撰，哦
嗯，
所以说我们其实非常缺乏本土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个对于青少年或者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尤其是当这个孩子的成长在一个网络，他一出生就是暴露在网络的这个世代里面的时候，究竟这个网络跟他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他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然后导致形塑成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个世代的孩子的一些样貌，我们很想理解这个部分。所以说像泽爸刚刚问我说，哎，我们自己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其实我跟我们团队的治疗师的伙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初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为本土的儿童青少年相关的想要理解这个世代的孩子，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临床的经验的一些观察去回推出后面可能所经历的一些心理的历程，还有跟网络的相互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他们以目前这样的一个样貌来到了治疗所或谘商所接受一些专业上的服务。那你看我们这几年的服务其实有非常多的样貌嘛，比如说恐惧去学校啊，拒绝去学校啊，然后人际上面非常非常的焦虑啊，或者是说人际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这个互动的技巧上的困难，忧郁啊，焦虑啊，然后网络沉迷，或者是说这个学习动机低落等等。那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在过去的前面20-30年里面它并不是没有，可是我相信这些东西这些行为它的内涵的本质可能会在跟这个过去30年前的样貌跟现在的内涵应该会因为不同的世代的一些文明文化或者是主要的一些本质上的一些不同，
我相信
内涵上的一些不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探讨出这些不同，但是再回到 家长的角度，希望能够更多的去理解我们的青少年他们正在经历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很多的亲子冲突是来自于双方的不理解，
对对对，
而这个不理解如果放在刚刚品浩你所说的网络世代来看的话，
是
很多的家长根本不理解你要一直挂在网上是要干嘛。
对，
例如说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用 IG、用很多的社群媒体，
对，
他们的高度的时间可能是来自于他想要维系他的人际互动。每一个孩子现在都是透过网络去交友，这个交友可能就是聊天啊，或者是分享东西啊，或者是发一个限动啊，或者是一个限动的游戏啊，
对对，
就是互相，例如说有一个什么拍照拍什么东西的活动，然后就一个传一个，类似像这样子啊。以这样子的方式来看的话，我记得好像品浩你在之前曾经有说过一句话，非常认同，就是现在的青少年他们的人际压力比我们过往还要更重。
是
因为以前哈，他在学校就好了，他的人际的压力来自于学校，他离开学校他是可以稍微放轻松的，
对对，
但是现在不管是在回家的路上，甚至是回到家里面了，他只要手机一打开，那些人际的压力又排山倒海而来，
是，
那这样子就会导致说孩子他对于网络是依赖，但是也会造成一些压力或者是焦虑，然后呢爸爸妈妈看到他这样子其实也会有烦恼，
是，
而这个烦恼然后他又不理解说哎，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用，又为什么一直挂在网上，然后就会产生冲突了。
对，
品浩你的这一本书，你会给爸爸妈妈看，是不是想要让爸爸妈妈能够对于现在的青少年多了一份理解？
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尤其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每次看到小朋友，我不知道哲爸是不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今年就要升大学了嘛，
对，
然后我过去这几年我看到他每次到家里面给我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种改忧，你知道吗，就是又在那边滑手机。他最好跟我说他在写报告在写作业，我每次问他说你在干嘛，他说哦，我在看那个我在看明天的天气。你看明天天气干你什么事啊，对不对？心里面就有非常多这种你知道就是怨怼就跑出来，可是你想嘛，因为这个手机这件事情已经是他们生活的日常了，
是，
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切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学校就是在手机。我可以理解我们其实身为家长在看孩子在使用网络或者是暴露在网络的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心里面有多么的纠结，因为我们有各自的担心。可是换一个角度想，那他们暴露在这个网络的世界里面究竟在做些从事些什么，经历些什么，好，或者是在互动些什么，这个也是我同时觉得这个必须要公平的从孩子们的角度去理解，甚至是这个影响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会发现小朋友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基本上现实到网络基本上是没有界限的，
对，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就是刚才哲爸说的那个，我们过去是有余裕的啦，所谓的余裕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一些界限，很清楚的界限，对，然后我今天跟你不爽，我在学校跟你那边考试你考试我考试你，老师说下课背着书包就散，
现在是回到家了之后再发限动骂继续骂，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限动那个东西可能爸爸妈妈有一些我们在使用社群平台可能跟孩子不一样，因为他们现在是用什么 Instagram 那种东西，他们有什么限时动态的功能，那个24小时就过
了，对，
我跟你说那个东西它有它的有趣的地方，好，可是它也有它的一些相对影响，我们就以限动为例好了，比如说我们在讲的这都大概是书里面的一部分内容，但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样影响孩子的一种心情哦。我今天跟你在学校跟哲爸假设我们在学校就是有一些口角然后不爽在学校里面就骂完之后过去骂完就算了，回到家之后你去玩任天堂然后我去骑脚踏车好或者去才艺班，可是现在是这样，我跟你在学校那个事情没完没了，是真的没完没了，是因为网络让所有的这个应该有的物理界限造成的心理上的余裕全部消失，也就是说我现在跟你在学校事情发生了之后我回到家里面我还想到就有气，我就直接在网络上面我就用可能 Instagram 或者是 IG 发一个限动，这个限时动态就只有停留24小时，
对，
对不对？你没看到之后就再也看不到，所以我就发一个限动之后然后我上面还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我就留下一句话，他以为他是谁啊Bitch 啊，类似像这样子，对不对？
懂。
然后就什么对象都没有哦。可是今天如果哲爸回到家之后，他就拿出限动，看到这一句话，然后他就觉得哇，
你在讲我，
品浩一定在弄我，对不对？或者是怎样？然后底下一堆人在那边按赞，或者是问他问题，我又看不到限动这个东西，谁按赞我们也看不到，
就想很多了。
对，所以就想说，会不会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然后会不会已经有人知道，就是说我跟他之间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会怎么讲我？你会发现，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网络上的一个 po 文的一个限时动态的来回哦，就已经把我原本在学校就应该处理好或者是安置在旁边的这个事情重新又燃起了我的一些焦虑或者是注意力了，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这个当然我们是举比较极端的例子，可是你会发现就是因为网络的这样的一个形态，或者是某一些社群平台的一种时效性，或者是它的一个破碎性或立即性，那你就会发现，哎，孩子每天为了维护这些人际关系都必须追着这些东西跑，我必须要知道哦，你 po 了什么照片，吃了什么东西啊，然后最近心情怎么样，在限动上面才有，我必须要花费非常大的维护成本才有办法去经营我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些简单的人际关系，透过这些我才有办法跟你有一些话题，理解你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讲的都是非常肤浅的话，对不对？今天吃什么？随便啊，看一下吃什么，吃什么、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啊，那吃屎啊，好吃屎啊，吃屎啊，就像这样，每天都讲这种肤浅的东西。可是真正的内容或者是真正的状态，都可能都发生在网络上面。所以我搞得我跟你在学校相处完之后，我回到家里面还在那边滑滑滑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就只为了能够理解或者掌握到同学们的状态。这还不包括那个玩手游的时候，手游有时候也是一种社交
互揪啊，
对，
然后会组团队啊，
对。
我想要问一下平浩，所以你刚刚讲限动的这样子的功能，是不是就是让现在的青少年比较喜欢发限动而没有那么喜欢 po 文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它有时效性、
一个部分是，那我觉得限动这个东西也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一种阅读的习惯，你会发现限动其实不需要什么文字，它就是一个图片，
对对对，图啊，影片啊，或 take、
对。那因为我很多朋友在学校里面当国中的老师，
对，
他们也的确发现在这个世代的孩子在阅读长文的这件事情上面，感觉上他们的熟悉度或者是掌握度比起之前的我们这个世代可能会有世代之间的差异了。那再加上就是说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哎，我要发那个长文感觉上我一定要有些什么东西要很正式的感觉才能够把它发出来，这样有点太严谨太正式，可是我就想要轻松的分享我的生活的日常，所以我就发个照片，发个地点，然后发个简单的几句话，其实就能够很代表我现在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的确会有一个世代之间的差异，那现实动态或者是照片搭配几个文字，这的确也蛮符合现在孩子们的阅读的习惯或者是思考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那刚刚平浩你有讲到了一个叫做对于长文的阅读已经开始有点可能耐性就会比较不够、
是是是，
那这个我就想到了一个议题、刚刚讲的是社群嘛，像 IG 嘛、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所谓的短影音、
对对对，
短影音是从2023最夯的一个社群媒介、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
对，
这边有很多的分析了，我也不是这边的专家、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到的是说非常多的孩子因为短影音的盛行导致他们对于例如说长文或者是长篇的故事也是开始他的满足性已经没有办法等待、对，我不知道这一块你有没有研究，就是短影音对于孩子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好，短影音它有很多形式，其中有一种应该就是我们常常在脸书或者在 IG 上面看到那种滑滑滑，
对对 对，
它就一个接一个，
Reels 啊 Shorts 啊，
对对，它就是会接连下去的、
啊、TikTok。
那我自己在书里面其实有提到对于现实动态或短语的一些影响，细节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很从心理层面跟交友层面的部分。不过回应泽爸的这个部分，我自己哈，我讲我的经验好不好、我觉得这短影音这个东西真的是好恐怖啊！我跟你讲，
有时候一滑真的是，
我跟你讲，我之前睡觉前我跟他说来滑个五分钟就看一下，就有什么那个，你看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然后十分钟看完一个人生哲理，你知道吧？就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就说今天就来个五分钟来看完一部电影，然后呢，好，现在几点？现在11点，对不对？好 ，OK， 等到我回神过来说，哎呀，今天也看的差不多了哈，回过来2点，我想天哪，3个小时就在我人生当中不自觉的就过去了，所以。你会发现短影音它其实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它就会让你的注意力在不知不觉当中完全失去它的掌控力，所以它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的漂浮的，所以你会发现一旦你投入那个东西之后，你这3个小时之间你基本上大脑是没有在运作的、你是清醒但是大脑完全没有在运作，然后你其实事后回想你根本不知道你接收到了什么样的讯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接受到是什么，我跟你讲其实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这些短影音必须要在3分钟之内抓住你的注意力，所以它用的绝对会是非常肤浅但是却又带着刺激性的词汇，比如说这个东西超棒哦，这个东西巨棒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词汇，你看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脑袋里面所有对于词汇的形容，对于物体的形容，对于食物的形容已经完全失去那种语言的掌握度，你最后就只剩下、这个超好吃，多好吃，超好吃，你强调的方式只会把音量加大而不是词汇的内容变丰富， 这个就是短语音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它让你的词汇跟思考变得相对简单、肤浅而简短，
比较浅，
对，
深度就不够了嘛。
对，那我们就不要说，其实它在几个研究里面看到对于大脑，比如说执行功能或者是注意力的一些伤害。
注意力，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它讲的是说多巴胺嘛，
啊之类的，对，
因为我去翻那篇文章的内容哈，就是短影音它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就是来自于它在15秒短时间之内就要立刻去 catch 到你的专注力，
对，
并且能够让你得到一些满足，
对，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之内你的大脑的多巴胺就会被刺激，
对，
于是乎当一个人特别是孩子他的大脑还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多巴胺在短时间不断的刺激情况底下，他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很难去接受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才能获得多巴胺的事情，是这样子吗？
的确是可以这么解释，但是不是多巴胺我觉得应该是啦，因为我没有看，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传导物质差不多就是这些东西在影响。
对，
可是你看哲爸，我顺着你刚刚看到那个研究的结论这样我在反问你，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7秒钟之内或者是15秒钟之内没有办法让我上瘾或者是让我注意的话，基本上我就涣散掉了，对不对？我就直接涣。好 ，OK。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在目前所有的经验里面，我们对于一个知识的学习，我们真正对于一个知识深刻而且有系统的学习，有没有可能随时都让你处在一个这么兴奋的状态，然后让你学会？没有。所以学校的课堂它还是45分钟、50分钟为一节课。
对。
可是如果当你已经习惯这么急速、短促的就能够达到一个兴奋值，引发你的注意，然后看完一个不到3分钟或5分钟的东西，然后就要转到下一个，所以这就代表什么？这代表你其实已经失去对于自己注意力的掌控了。好，这在我书里面的有一章写到这个失去这种掌控，我自己是怎么说呢？我自己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就是在未来20到30年之间，搞不好我们会出现一个精英族群，而这个精英族群不是来自于他的社经背景或者是他的什么，而是来自于这一群精英他们拥有的能力就是深度注意力。因为随着短影音的过度的普及，我们失去对于注意力的控制之后，我们不再能够长时间的注意，我们只能把注意力不断的碎片化在每一个小东西上面的时候，一本书读不完，一个40分钟的课上不了，
或一个长剧情片，
对，就是没办法观赏，直接看5分钟的，为什么还要看那10分钟？所以我们会失去对于这个世界细节的体验跟美感的感受等等。我跟你说，可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技能，或者是真正的这些决定性的东西，它往往是需要时间的累积、沉淀、
淬炼，
会淬炼的，那这就需要注意力，一个长时间的注意力的参与。所以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一群可能啦，所谓的注意力的精英族群，他们唯一的差别就是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深度注意力在任何要学习的事情上面。于是那些带着贫乏注意力或者是碎片化注意力的人，他们很可能就在某一些类群的竞争当中必须要弃械投降。那这个是
我觉得这个弃械投降可能最直接就来自于考试啊，
有可能，对不对？
你看到现在因为素养题嘛，每一个题目都是越讲越长，
对，
然后从小学5年级、国中、高中，
对，
特别是高中像考国文跟考英文，
对，
超级厚那个考卷，然后每一题都讲得很长，
对，
然后你要在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马上去抓到重点，然后要能够考。
对对，
这个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就是连像我们这样子小的时候并没有经过这样子的环境过度曝光的成人，要去考这样子的题目其实都有一些难度了，何况是他的专注力深度能力已经被影响的孩子。
对对对，可是很多事情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过一个仔细的理解，其实你很难去掌握到他的一个全貌，对不对？
不过我还是想要帮3C 讲一句话。
哦，他一定有。 对，
因为他其实是中性的东西。
是，
我可以跟平浩分享一下哈，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短影音他的一些影响，
对对，
但是最近因为生活的缘故，我在努力的学英文，
是是是，
然后呢我就发现到了短影音，因为它有一些创作者，他会用大概1分钟左右的时间会去截取，例如说电影的片段，或者是某一位名人讲过的话，但是是用英文讲的，他会用短影音的形式去翻译，他会写出他的整个英文的字幕，再加上中文的字幕，然后会展现出来。以前不是说学英文最好就是可以看影集嘛，然后不要看字幕嘛，听嘛，然后看英文字嘛，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看一个1小时或30分钟看那么多，我就看那个1分钟就好了，就这样子先去听一遍，看中文的意思再一遍，再去听一遍，然后甚至看字幕去学习他在讲什么，去练我的英文的能力。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棒啊，
很棒很棒，
对
对，
而且你看泽爸，你在一开始其实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希望能够学会英文。
所以 那这个跟刚刚讲的差异是什么？
差异在于说你有一个目标，所以你有一个方向性，所以你能够去盘点你所拥有的资源如何快速的或者是有效率的达到你的目标。
对，
所以你想要在有效的时间里面学会英文这件事情，诶，短影片它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就是变成工具了，
它更符合你的需求。所以说你看我作为一个媒介的话，我就是每天看一句或者每天看几句，事后你看你刚刚还会做事后的回想或者是整理等等。
对，
所以你把短影音或者是短影片或者是甚至网络这件事情基于一个明确的方向做了一个有效的统整跟利用之后，它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可是你想有哪一个孩子其实基本上会这样想，就是说嘿，我的人生我就是要在40岁的时候成为某一个企业的总裁，所以在那之前我现在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能力，所以我要怎么去运用短影音来帮助我达成这样的能力。 OK， 现在开始我每天只给自己10分钟。
很难、啊、
没有，对不对？
很难啊，很难啊，
见鬼了。如果这种人的话他没有多久就会来到我这里了太诡异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还没有一个人生的方向性意义跟价值的时候或动机的时候、基本上短影音或者是网络这件事情，它很容易就让我们沉迷在当中而失去了自己对于方向的某一种探索。
所以这个就是您的这一本新书的副标嘛，就是心理安全感最低落的时代。
哦，这个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可以分享吗？
好啊，你不觉得我们其实这个时代其实相对来说在人类的所有的历史里面其实已经算是相对非常安全的，对不对？
对，
所以安全就是我们不需要动不动就是因为这个蝗灾洪灾或者是水灾天灾人祸然后就迁徙，或者是说动不动就有饿死或者是战乱的问题。
对，比较少。
好，可是问题是你会发现孩子们在这么一个安全的世代里面长大，可是他们在人际关系的这件事情上面却常常是处在一种不安的焦灼。也就是说你知道现在的高中生或国中生，他们其实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我看见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他只要进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这个班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不边缘、就是要想办法让自己至少看起来不边缘。他可能还是没什么朋友，但他不能边缘。所以说边缘这件事情在现代的、青少年面，它变成是一个非常危险或恐怖的事情，基于各式各样的原因。所以为了让自己不边缘，他就要想办法去经营他的人际关系，下课去那边寻一下他的朋友、讲个三四句话。你知道我们都怎么形容这些人吗？他其实就是去经营他的人际关系啦。所以你就会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对于人际关系其实是处在一种患得患失怕边缘的状态。可是为什么会有导致于他们必须要委曲求全，然后先求友，但是不见得有机会求好？为什么这么怕？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更完整的一个系统的解释。现在的关系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跟你啊，过去我们要认识一个人要成为一个朋友，其实我们是需要长时间的相处
深度交流，
对，然后我才会在心里面认定这是朋友， 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朋友这样定义它其实有非常多层次的。
对，
我其实在 IG 上面按
追踪，我跟你按赞了、
我就认识你了，然后回复你然后你按我赞，有
我们就是朋友了。
可是你知道这样来的朋友基本上在心里面占了一个有意义的位置、或者是一个相对的位置之后，他随时也是可以失去的。
对，
什么叫可以失去？就是我今天可能不小心白目的讲了一句话之后，就发现我被你 IG 就封锁掉、小账就看不到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赤裸的一个关系的一个终止，戛然而止。对，这种出现拥有然后到失去，很多时候他其实我不见得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关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浮动的，这种浮动的这种状态底下，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关系这件事情来得快，可是去的可能也快。如果我不想要让自己边缘的话，我总是要想办法去维护一个关系。可是要怎么维护？所有东西发生在日常跟网络的时候，我必须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在这些东西上面。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哦，现在孩子反而更累，然后他更难去独处，
是
他很难去靠近自己，因为当他一没有人在他身旁的时候，他会很慌、
是
他会很不安。也就是说现在的孩子虽然好像在网络上很活跃，
对，
但是相对于他的内在自我价值感反而可能是很不稳定的。
是，泽爸说的太好了，精准，对，
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我想要请品浩呢帮忙分享一下，就是说当然我相信你的书定显得更完整，
是，
那可不可以在这个快要结束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说您有给现在过曝世代的孩子跟家长们一些心理的疫苗，可以怎么样给予爸爸妈妈或者是孩子一些建议，如何去面对这个新的世代？
OK、我在书里面的大概第三四章里面有写到非常多的一些给孩子也好的一些建议，然后同时更重要是回归到家庭里面的爸爸妈妈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在这个世代里面，然后看他们这么没有方向性，然后这么摆烂的感觉，然后或者是这么就是一切让你很纠结很心累，然后很想举起手但是知道 到不行的很想挥下去但是不行的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怎么跟孩子一起合作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挑战？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呢。那其中一个我觉得我们就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其实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啊，这个有超多可以讲的，但是简单来说就是所有的亲子关系里面多多少少都带着一个控制的成分，可是这是非常自然的。你就想要控制孩子是因为早年的时候
希望他好啊，
对，你记得一个公式哦，这个公式就是哦，脆弱的孩子加上担心的大人就等于无尽的捆绑跟控制，这就是控制的原型哦。孩子呱呱落地那一刻起，他是如此的脆弱又美好又纯净，你为了让他能够安全长大，你必须要做介入，可是这种介入就是来自于控制。所以你想，我们第一个控制都是什么？就是小朋友在走路的时候你会牵着他的手，你不放手，因为你怕他会跌倒。然后当他开始走路不是很稳，不要你牵的时候，他走在前面的时候，你永远会跟他说走慢一点，走慢一点，不要跑，不要跑。
然后你跌倒了之后，
对，
你看你
我刚刚怎么说的，对不对？
现在是要牵好，
对，或者是说不要再用跑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出于对于这个脆弱的孩子的一个担心而衍生的控制，而这个控制一定会跟权力纠结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到青春期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想控制而衍生出来的这种权力的对抗的时候，你们就会非常有大量的冲突的可能。所以说除了哲爸在很多分享萨提尔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亲子的原则以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面对青春期的孩子在过曝世代底下，他们拥有追求自己的自主权，然后追求对于自己的权利跟界限的时候，我们身为家长怎么办？我跟你说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则哦，在书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叫做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就是想控制，我们就是权力比孩子大。所以在这个青春期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学会让渡权力这件事情，其实就可以带来非常多沟通的契机。
什么叫让渡？
好，什么叫让渡权力哦？先讲权力怎么发生，权力就是控制。可是呢，我们大家大部分的时候都相安无事，什么时候这种控制跟权力会变成冲突？就是一旦你把这种权力的不对等赤裸裸的在语言当中表达出来的时候，你们的冲突就要起了。比如说最常见的
态度，
对，就比如说凭什么是你说了算，我说的才算，因为我是你爸，我为什么不能管，我说的才算。
你现在吃的喝的
全部都是
全是我买，就是
等等
都是我赚的，
对对，要是没有我的话你活得下去吗，等等，活得下去类似像这样，孩子一定会心里想活得下去啊，只是活不好而已。但是你会发现只要谁在争执当中把这种原本隐藏在这种关系当中的权力不对等透过文字赤裸裸的表达出来之后，冲突就必然而生。所以说在这种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排除掉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它本来就存在在任何关系里面都有权力不对等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有办法在语言当中让渡一些权力出去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们有机会达成一个良好的沟通。什么叫让渡一个权力？比如说我是你爸，我为什么不能管，好，来，这句话就是权力的不对等赤裸展现。可是让渡权力的方式就是权力还是不对等，但是他会这么说，比如说在你还没有办法为自己人生负真正的责任之前，我也有一个责任要去承担你所有的决策，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必须知道你是怎么想，所以你必须要让我知道你怎么想你怎么做，并且更重要的是你要想办法跟我达成共识。你会发现这一段话其实基本上完全承认权力就是不对等，但是仍然让渡出一些权力给你。
我大概听明白一些东西了，就是如果只有权力那往往就会去控制，
对，
而控制的表达语言就是命令或者是说服。
对， 对，
但是品浩你刚刚所说的让渡权力
是
其实就是从我想要控制你变成了我想要去了解你，
对，
并且试着让你了解我为什么会想要控制你
是之类的，
然后有双方的这一层的理解，就是我是理解你你也理解我之后，那才会有下一步的叫做讨论，
对，或者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说我们比较容易达成沟通的这个目的，否则到最后就是全部在那边丢来丢去打来打去骂来骂去。好，所以让渡权力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个可以适用在任何关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前提是我们先承认这种权力的不对等存在，尤其在亲子关系里面。在书里面有非常详尽的介绍，
在书里面有讲几个疫苗就是所谓的方法，
对对对，
有很多，是不是
很多，我甚至可以卖个关子，
刚刚只讲
是
其中
一
个，
对，甚至是我讲一个爸爸妈妈最容易纠结的地方，就是小朋友因为学校人际关系的问题回来跟你哭诉跟你抱怨，通常大家都会第一句话就说你就不要管他就好，来，各位相信我，这句话完全没用，完全没用。书里面有讲为什么没用，从非常心理学的角度 但是呢，书里面也提到一个方法，就是说面对小朋友人际上的纠结跟困扰，非常痛苦，非常有压力的时候，我跟你讲，只要一张纸跟一支笔，你就可以帮孩子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做？翻书就对了。好，还是卖个关子。但是哲爸，我想要用一句话来作为这本书的一个总结。
好，
简单来说，就是说从过铺世代人际关系开始，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的体认。我不觉得你一定要认同，但是我先跟你讲，我的理解是这样：我们人一辈子都活在人家的眼光里面。事实上，身为一个社群的动物，我们不得不在乎人家的眼光。所以你知道，当活在人家的眼光里面，随着网络而放大这种眼光当中的评价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煎熬的过程。可是一个人什么时候开始能够从别人的眼光当中得到自由？对于青少年来说，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他找到自己生命的分量、价值，而且由这种分量跟价值当中体会到那种力量能够为他所掌控去追求他的目标的时候，我跟你说，当他体会到自己拥有这样的力量、这样的价值跟分量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了能够跟别人眼光抗衡的那一种从容。而怎么样得到这种分量、价值，一样在书里面。但是永远不要觉得不要去管别人，因为我们永远都会管别人，我们就活在别人的目光里。但是真正能够抗衡的，不是不去管别人，而是在心中，在自己人生当中找到那个分量，那个分量就能够跟别人的眼光相抗衡。
我知道刚刚这一连串的对谈啊，品浩，您是少数能够让我心痒痒的一个男性。
心痒痒是吧？那我们现在就终止了。我要离开了。
就是讲啊，书里好。不过我们刚刚提到了，像是有短影音，然后讲到 IG 嘛，就是社群媒体。
对，
其实刚刚你也提到了一个自我价值感跟成就感还有动机哈，
是
让我想到了，其实我们也可以谈，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的一个东西叫做手游电动。
对，那是一个大议题，
那个也是过铺世代一个孩子很重要一个东西哈。
对，
但是其实不管是社群媒体也好，短影音的影响也好，还有手游电动这方面议题也好，我们的孩子他就是身处于这个环境里面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替他维护挡住很多这些诱惑，但是他到了学校，他可能需要靠这些东西去交朋友。
是，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不愿意，而是这个时代的那个潮流哈，会直接冲向我们。
对，
会让我们身为父母真的很难去做抉择，跟不断的去衡量到底我要怎么去做才能够维护我孩子，并且能够去找到他跟同学之间的一个平衡。
对，
真的好难哦，
好难哦，好难。我到现在
超级无敌难。
对啊，我也很难，你知道，放下手游。
我这里还好哦，我是真的有感受到短影音的魔力，就是除了我刚刚有目的性的学英文之外，真的有的时候光是一滑，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而且
过去了，
甚至有的时候看到一些短影音啊，它是有故事跟剧情的，我还会想要去找它的上下集。
真的，我现在就在看什么什么豪门系列什么类似像这样。对对对，它就是有这样的魔力。
不过这就是孩子他现在跟未来的环境。
对，
爸爸妈妈可能现在也在接触，不过如果要想要了解孩子的话，我们也务必要去知道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对对，
那如何因应可能都在品浩的这本书里面哈。那我再分享一下，这个名称就叫做过铺世代，他们生长在最安全的年代，却是心理安全感最低落的世代。我相信目前有遇到这方面难题或困境的家长们，这一本书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方向。
是是，
非常感谢品浩能够带来这本书分享给大家。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哲爸。
好，那品浩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呢来介绍自己的新书，那爸妈烦什么的听友们呢当然也会有一些好康啦哈。只要呢有在节目的许愿池里面留言的听友们呢，我们将会抽出两本品浩的这一本新书《过铺世代》送给大家。那当然如果来不及等到就是抽奖名单出来的人呢，也可以尽早去各大通路去入手这本书吧。好，非常谢谢品浩。
好，感谢哲爸，也谢谢大家。
亲子天下 Podcast 谈教育聊生活，开启美好新关系，欢迎订阅收听咯。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给我们五星赞一下，也欢迎在许愿池留言告诉我们爸爸妈妈你们有在烦什么吗。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